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在旧约里，以色列代表一种葡萄树，用来供应神的知识、神的智慧，给周围列国的果实。但他们失败了。在诗篇80篇可以看到，诗人说：“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，就是以色列，你赶出外族人，把这树栽上，就是以色列。”但以色列失败了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中多次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，他用葡萄树形容以色列，但以色列失败了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他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。”约翰福音15章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好，来看第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第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都与主耶稣连结，我们是活葡萄树的枝子。问题是，我们很想成为葡萄树，神造我们却是枝子，果子结在树的哪个部分？枝子。好，以葡萄为例，你们看到这甜美的葡萄，你们看得到枝子吗？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全都是真葡萄树的枝子，也就是主耶稣的枝子。树和枝子是一体的。事实上，葡萄树是很有趣的树，不是有个树干上面有树枝，基本上是没有树干的，而是由一堆弯曲缠绕的爬藤所组成。耶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我是供应者，你是结果子的部分，你是结果子的那个部分，你不是供应者，你不是制造者，你是不需要负责的，我才是负责任的。你的责任是结实，结果子，彰显那果实。你看果实，人会说什么？哇，好甜美的果实长在枝子上，你会得夸耀。但是生命、营养、养分、肥美度是从葡萄树来的，留在葡萄树上，同样的生命、同样的养分会流到枝子上。而神要我们做的，就只有整篇的重点是回到约翰福音15章，这所有的事，看第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常在我里面的，常在我里面的，第4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注意到不断出现的常在，常在，常在，常在，你只需要常在。什么是常在？好，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，我也祷告永远不会发生。就是我讲到一半需要去厕所，对吗？各位，有的时候忍不住了，你就得去。Amen。一个男人要做他该做的。想象我正要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需要多久，看情况，看前一餐，你懂的，可能需要15分钟。所以想象我说大家待在这里，我离开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待在，留在这儿很难吗？你本来就在这里，常在不是要你去的某个地方，常在是待在这里，像枝子般待着，别想当供应者。Amen。 刚刚看到是谁要为果实负责，是谁要为果实负责任？回答我没关系，不是什么陷阱题，谁需要负责任？你确定？再一次，谁需要为果实负责？是树，葡萄树。那我们为何活得好像我们需要负责呢？枝子该有的态度是一个安息无忧虑的态度，因为所有供应都是从树而来。我要做的是常在，我要做的就是当个枝子，没有比待在我本来的位置更容易的事了。如果我说儿子待着不要离开，我对他说的是什么？我不是在叫他如何努力想办法到隔壁，表示你就待在原地，最容易做的就是安息。阿们。所以关于葡萄树的叙述中，对于枝子的规范是，枝子需要做的就是希腊字 meno， 就是常在。 常在基督里。阿们。继续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它就剪去。剪去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 iroh， 其实是高举的意思。葡萄树，当树在地面时，本来应该要攀爬的，让他们看枝架。好，这是葡萄树，其实这是很出奇，很出奇，你还看不见粗的枝子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支架，看起来像十字架。阿妹，所以葡萄树的天性是枝子会缠绕着支架，这样才有办法结果子，要被高举才能结果。如果枝子在地面上没有支架的话，那就无法结果子。很多信徒结不出果子的原因是魔鬼将他们摔下来，他们变得忧郁，他们在尘土里打滚。还有以色列在旧约中最大的敌人是非利士人，歌利亚就是非利士人，而非利士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在尘土里打滚。毒蛇的食物就是土，所以只要枝子在土里。对了，几年之前我在以色列，当时正走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和其他牧师刚好经过一棵葡萄树，其中一棵枝子掉落了，是没人照顾的野生的藤蔓，但它是葡萄树。好，这是毁坏的葡萄树的枝子，看这个枝子就快枯干了，结不出果子，没人照顾它，在地面上。所以主说，如果枝子结不出果子，神不会踢开它，不是打它巴掌，神不会说真糟糕你跌倒了，不，神怎么帮助它结果？神高举它。主耶稣是不是总是高举呢？而神在高举它之后怎么做？看这里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说到这里有果子，对吗？还有结果子更多。接着下去看第五节，就多结果子，葡萄树生产果子，你们是葡萄树结果子的部分。阿妹，有时候坐下来思考一下还不错，就在现在葡萄树上的生命也在涌流，这不是间断性的涌流，不是流一下停一下，流一下停一下，不，它是连续不间断的涌流，即使现在也在涌流。睁开你的眼睛，打开你的心，所以你不该在牧师讲道时睡觉，要相信。当你觉得没有力量时，你感觉所有的事都在告诉你你累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就说主啊，靠你的力量，然后踏出去，带着神的力量活出来，然后忘记这些感觉。我不累，因为我是活葡萄树的枝子。牧师要怎么解释疾病？要怎么解释疾病？好，我们来谈谈疾病。很多时候魔鬼用症状欺哄我们，仔细听，我曾经强力教导这观念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如果你想要记一些口诀、一些标语，就记住这个，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，这个口诀是这世界上最有能力的，这会改变你的生命。基督如何，就算只说耶稣曾如何，就是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时，洁净摊子，赶鬼，让瞎眼的看见，耳聋的听见，这些都很棒。但不止，是那位被高举、荣耀、高升、坐宝座的基督。基督在天父的右边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在哪里？死后上天堂时？不是，在这世上。你们看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各位基督徒，在哪里？在这世上。因为他如何，你觉得？你认为他现在是健康的吗？好，只有一些人同意。你是否曾来到神面前，可能是早上祷告时，你听到主咳嗽，
你说什么？
你是否曾听到当天使唱歌时的，当他们唱，
赞美我主我神，真是抱歉，对不起，夜半的天使都生病了，声音沙哑。嘿，不要笑，我们已经赞美了几百万年了，你还没出生前就做了，你还笑？让我们放松一下吧。
你听过天堂是这样的吗？你从没听过神咳嗽，你从没听过天使出问题，或加百列出现时说抱歉。
我刚说，
没有吧？我要说的是，在天上没有疾病。所以不管你怎么争论，有些人因你传讲医治就生气，他们会说，你知道那些因病而受苦的人，你传讲医治就是定罪他们。不，我不是说生病的是亏缺神呢，我没这么说。问题是魔鬼希望牧师们传讲时只局限在这个高度，他们从没有达到该有的高度，而神希望我们传讲的是他的标准，好让他能挨肉高举我们到他的高度，我们借着仰望他的荣耀而得到转变，其他都没用。几年下来，我分享过许多次，其实在我好几年前开始在教会传讲后，收到的第一个见证是一位女士，因为胸部发现肿块而去进行检验，因此有疑虑，需要回来做另一项检验。但她回去时，她已经宣告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她写下耶稣的胸部有肿块吗？没有，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她进去后，结果医生找不到肿块。真棒的故事，这故事，这见证，以及之后无数见证，都因为这节经文。好，一起说，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他是健康的，现在我也是。疼痛可能大叫，不，你不是。魔鬼要你处在感觉的领域，神要你活在信心的领域。大家明白吗？基督如何？我要来读一个见证，这是最近的见证，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州名叫米雪儿的女士写的。在2012年9月，我被诊断出在喉咙颈部有癌症。在一系列的治疗下，我痊愈了，检验报告说我已经没有癌症。然而，在2014年的9月，医生在我的喉部又找到一个硬块。当时我已经透过电视频道收看屏幕师的讲道，他分享某位女士紧捉住约翰一书4章17节，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的见证。这也是一种方式表明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不是说耶稣把我们分开，他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他现在如何，你知道吗？让我告诉你，让我感到十分窝心的一件事，不是为了自己待在那儿，是为了我们。他的一切，他的位置是为了我们，他的地位，他的荣耀为我们所用，他坐下为我们所用，所有赋予他的能力在天上在地上为我们所用。圣经说他坐下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永远是。希伯来书1章说他坐下洗净了人的罪，都是为我们好。如果我们的罪没被洗净，他不能坐下。旧约中的祭司从来没坐下，会幕中有陈设饼的桌子，但没有座位，因为他们的工作从未完成。我们的主坐下了，已经洗净我们的罪。这位女士，医生又在她的喉咙发现了硬块，而同时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分享约翰一书4章17节，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她看完之后，她说，我自己也要紧紧抓住这经文。但我听见医师诊断时的第一个想法是，耶稣如何，我也如何。既然耶稣没有癌症，我也没有。之后的几天，恐惧尝试进入我的思想。在我得知有可能再得癌症时，我紧抓住那话语。切片检查完之后，医生跟我说，我需要动双侧扁桃体切除手术，来移除扁桃腺。就在我准备好要动手术时，他们问我有什么要说的。我说有。当医师进来要动手术时，他将会说不需要动手术，因为癌症不见了。医生进来时果真就是这么说的，双侧扁桃体切除手术取消，因为切片检查显示我没有癌症。我知道这好消息时，我笑着说，谢谢你耶稣。我有恩典100天这本书，其中有一页教导约翰一书4章17节，我在那页放了一张书签，并且时常阅读。我常因着福音的恩典而得释放。谢谢你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 Amen。 现在不管你处于哪个阶段，不要扔掉你的药，不要扔掉，只要开始宣告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不要信靠为你动手术的医生，不要信靠药品，要信靠你的主，还是用药，遵照所有医生的指示。我们要为医生感谢主，但是要信靠我们的主，他是你的活葡萄树，树上的健康同样留在枝子上。就在我说话的同时，我感觉有人得了医治，在观看的人现在得医治，因为有人常在主的里面，在葡萄树上永留的复活的生命也流到你的身上，创造健康，再生新组织，移除阻碍，移除增生，移除阻碍物，移除动脉中的阻塞，创造新器官，哈利路亚，创造新细胞，重新调整你的 DNA， 重组成为健康、完全和长寿的。现在树上永留的生命同样留在你这枝子上，奉耶稣的名领受，不要挣扎，只要领受。主，我没有足够信心相信，我想相信主耶稣你的信心，就连我所需要的信心是你的信心。我很贫穷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力量，主你的力量。你需要什么？牧师，我需要信心。主你的信心，你可知道是他的信心，不是你的。他甚至供应信心，是神的礼物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阿们。好，我准备结束了。看这里，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好，这里的修剪让你有个感觉。你可能看到一个妇人，因为通常电影里都是如此，或是照片上，特别在新加坡，很少人有花园。当我们想到花园时，会想到拿着剪刀的妇人，对吗？修剪用的，就像剪刀一样，对吗？他剪下树枝，末端一些花之类的，我们看过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所以被修剪时，我们会想，葡萄树园丁在剪枝子，对吗？这概念是种折磨、痛苦的管教或处罚。早年是这样传讲的，这也是部分学者所相信也传讲的。但他们的问题就出在他们以修剪树木用的剪子来做比较。但其实应该用耶稣时代种植葡萄树的方法来做比喻。在古代的以色列，在那个时候，当他们修剪，要解说一下，修剪这字希腊文是 katero， 意思是洁净，用水洁净。他们当年做的是，他们倒水在枝子上，好洗掉害虫、昆虫和飞蛾的尸体，如此一来才不会阻碍枝子结果子。他们实际上是在清洗枝子，不是剪下，是清洗，好让他们多结果子。更进一步确认，看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干净就是 kataros，刚刚说的 katero， 藏在我里面的枝子，它洁净，凡结果子的，它就修理干净，让它们多结果子。动词就是 katero， 现在你们已经 kateros 干净了，是形容词。同一个字，耶稣如何洁净我们？从那些欺哄性的症状，从那些忧郁、自怜，还有羡慕、妒忌、苦读、怨恨、焦躁以及不安等等。在牧师讲道时爱睡，神如何洁净我们呢？借由讲道和水的洗净。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耶稣说。当你越多聆听有恩高的教导，会被高举洁净，你就结更多果子。你要从前后文中看见这些。事实上，这是在马可楼，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。你知道十三章发生什么事吗？也是在马可楼。从耶稣为门徒洗脚开始，在这有一个功课，并不只是试着洗门徒的脚而已。比方说，我脱下 林牧师的靴子。我说，哇哦，看起来已经穿很久了。接着我脱下袜子。之后如果我还没昏倒，拿一盆水来洗，接着开始洗。但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很清楚的。我们明白洗脚是为什么。所以他指的是预表的行为，他们后来才会明白。我们看这故事，同个地点，耶稣这样说，当他来到彼得前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然后主说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凡洗过澡的人，洗澡代表得救，你一旦借由圣灵的血重生，借耶稣的宝血洗净所有罪后，你已彻底洗了澡，你不能重洗一次。你一旦得救，就永远得救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你就只需要洗你的脚。凡洗过澡的，希腊文是 luo， 只要洗，希腊文 nipto。 当他们说，女士们，你们洗脸时，他们不用 luo 这字，而用 nipto。 洗身体的一部分是 nipto， 全身上下都洗是 luo。凡洗过澡的人是卢欧，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下一节什么意思？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最后一句不必在意，不需要担心，是指加略人犹大。你们不都是干净的，这句是指加略人犹大，但其余的凡洗过澡的人就完全干净了。你每天只需要洗脚，每天你用什么洗脚？用水。什么意思？你必须进入话语里，一天中必须找个时间要进入神的话语里，至少要每天灵修。我的教材不错，不要用我的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好吗？但要确定是符合经文的，确定以恩典以耶稣为中心，开始研读话语，每天的经节开始洗涤。如果可以开始听神的话，听得越多，你就像那枝子，上面的害虫、昆虫的尸体都被洗净，你就会多结果子。阿门。与你的努力无关，屏幕师，这道我听过了，这信息我听过了，不是的。信心不是因为听过而来，是从持续听到而来的。你无法催眠自己，或者靠自己思考而不再惧怕，但你可以靠着听到不再惧怕。只要所听的道不会带来惧怕。阿妹，大家有得着吗？好，在两点我们就要结束。现在我祷告你们在这一段都大大蒙福。最近我读到等候耶和华，好，开始之前一起看这一段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最近主跟我说话，主说很多我的百姓在研究圣经里健康一词。如果你在研究健康一词，你会发现它只出现过几次。其实在希伯来文，在旧约里，健康一词就是医药，并没有健康之类的词汇。所以如果你主说去找力量这个词，跟我的百姓说去研究力量一词，因为力量在圣经里随处可见，旧约和新约都有。因为力量，什么是生病和虚弱？就是缺乏力量。老化是什么？缺乏力量，你变得体弱多病。大家明白吗？这里说神不困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你们有些人羡慕年轻人，你说他们好年轻，好有活力哦，他们好年轻，真希望再年轻一次，他们生气勃勃，他们充满活力。但看看下一节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。神说不要羡慕少年人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如果你要羡慕，就羡慕这些人，那等候耶和华的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。 行走却不疲乏，就是少年人奔跑也会困倦，行走也会疲乏，但如果你等候主，等候一词，希伯来文是 kavah， 刚刚才提到的，就连刚刚说的连结在一起，连结在一起，你和主是交织在一起的，这是葡萄树与枝子的概念。而 kavah 这个字延伸出绳子一词。还有一点， kavah 在希伯来文中也是希望，而圣经里的希望不是像我们一般随口说说的希望，希望好像是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，但圣经里的希望是确定未来必会有好事发生。希望在圣经里是确定的，圣经的希望肯定好事会发生，特别是你早晨起来时，魔鬼会射出第一箭，觉得当天一定很糟，或身体会很糟，或家庭或工作，立刻戴上盼望的头盔，并说这将是美好的一天，因为我是活葡萄树的枝子，枝子所面对的一切，葡萄树必定会有供应。我可能还不确定该怎么做，但我会停下来并记得，我只是枝子，我不是供应者，我是被供应的。 Amen。 我拒绝担忧，不必忧虑，不必担心，所有忧虑都是基督的。 Amen。 立刻把这想法和话语放进心里。现在的以色列国，新加坡国歌是 Majula， 他们的是 Hatikva， 他的意思是这 Tikva 是 Kava 的名词，意思是这个希望，这个希望，非常美丽的音乐，朗朗上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令人难忘，叫做 Hatikva， 意思是这个希望，是动词 Kava 的名词。当探子告诉耶利哥的妓女喇合，当我们要进你的城时，记得要坠下朱红线绳。绳这个字就是 tikva， 伸出你的希望。你的希望在于耶稣的宝血，耶稣红色宝血，因为他所流的血，你可以期待未来会有好事发生。你知道吗？下一周会很棒，好吗？然后主让我看见，你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主对我说，孩子，世界把顺序弄反了。首先，这里说你会先展翅上腾，意思是你会如鹰高飞。事实上，圣经说神让你如鹰返老还童，而鹰返老还童的过程是个换毛的过程，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会如鹰展翅上腾。首先，当你等候神，花时间在话语上，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，花时间和活葡萄树一起靠近他，与耶稣连结，你就会高飞，你会先高飞。第二，你会奔跑却不困倦。第三，你必行走却不疲乏。然后主对我说，我把它记在笔记本里，主这样对我说，这世界弄反了，这世界总是先行走然后奔跑，但从来不会高飞。神说，你开始，你的力量会像这样，你在天上跟我一起开始，你先如鹰展翅上腾，再来你会奔跑却不困倦，你会行走却不疲乏。大家阿们吗？这是圣经写的，神不能说谎，十分圣洁的神不能说谎，告诉我们将奔跑却不困倦，他让我们如鹰返老还童。圣经中有一个人，我要以此做结束，圣经中有一个忘记变老的人，他的名字是加勒。最后分享这故事，加勒本来跟着约书亚，记得吗？他们一起做探子勘察了40天，他是其中一个说，我们一鼓作气上，我们有能力拿下那地。他们的防守和巨人分开了，根本轻而易举。他们视难处为食物，每天都有难处，对我就像吃补，因为我与活葡萄树相连，我面对的每个状况，主都会供应，也会有解答。即使我没有解答，我也可以在活葡萄树中安息，知道他会处理，我不用担心。 魔鬼会来跟你说你现在要怎么办。
你说我？我吗？不是我，就找耶稣。
如果你不做，就会倒。
会倒？那就倒吧。你要有这种态度。我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，因为这是征战。我几天前和沈牧师分享，我一度忘记我的信息放手过生活。我几年前分享的信息放手过生活，你越放手神就抓住，你抓住神就放手。神说请便，你放手神抓住，你抓住神放手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我抓住还是你抓住？让我告诉你，他的手比较大，他的手比较强壮，更有爱。他从起初就看到末了，他知道前面的路，放手。懂吗？你用所有，你无法。好，回到这里。迦勒的故事。当他进去应许之地时是40岁，在做探子后又过了45年，现在进入应许之地。然后他到约书亚面前说，约书亚，记得神如何保守我们吗？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。看哪，迦勒在和约书亚说话。耶和华照使我存活，谁使他存活？是主。所以为什么担心？谁让你存活？是主。当你打开收音机，小心你收听到的东西。你没有听屏幕师，你听收音机。好。有时你会听到某专家说，每五个新加坡人就有一个得到这病，关掉它。因为你越这样期待，你会突然忘记你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如果那位女士，就是我刚分享的见证，认为她属于这世界，她就不会成为现在的她，拥有手中的丰收，那果实，不会有这丰富的健康果实。我们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世界。这个世界上会有千人扑倒，但我们不会。所以要小心，当人们看重健康食品，这个健康那个健康，在杂志或期刊里写的健康专栏，很多时候是因为害怕疾病。你可以每天跑步保持身材，但身材好不是健康，健康是从主来的，力量从主来。你可以身材好，但并不健康。好好想想。总之，我要结束了。时间，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，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。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。他告诉约书亚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他当时几岁？40岁。而这个老人忘记变老，因为他没有读我们读的那些杂志，他也没有看我们看的节目，他没有听我们收听的电台，他只专注于主和主所说的。他说主使他存活，我还是强壮。要说明一下，这些人可是不说谎的，他们在律法之下，他们在当时的律法之下。 Amen。 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做假见证是罪。他对约书亚说，约书亚知道对不对，他说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不是说这是属灵力量，约书亚，不是约书亚我现在很强壮，但是你看不见，这是属灵力量。明白吗？他的意思是，我强壮，强壮到可以征战，他可以挑战任何人。意思是，这是真实的更新。就像他不是在玩文字游戏，就像撒拉90岁时，神圣经说他已经过了生育的日子，但是他知道神是信实的，他不是靠自己的忠心，但他倚靠神的信实。即使你没有信心，他是信实的。不是你抓住他，要看见，看见他抓住你。如果你抓他，你可能会放手，他抓着你不放手。所以当你没有信心，依靠信实的那位， 就算我们没信心，他仍信实常在。因此他说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看下一节，求你将这山地给我。他85岁了，那有一座山，你知道山上有什么人？亚纳人，那是巨人，就是应许之地中耶利哥城的巨人。亚纳族也在希伯伦那山上，希伯伦山，现在那座山还在。事实上，几个牧师上个月还去过，还有希伯伦山。他说：“求你将这山地给我，那里有亚纳族人，并宽大坚固的城。你也曾听见了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”仔细看结果如何。约书亚为加勒祝福，将希伯伦给他为业，这表示他进去了，征服了巨人，把他们赶走，然后他得了那座山。这世界说你太老过不去了，神的百姓说不，给我那座山，给我那座山。阿妹，我告诉你，你会被自己吓到。当你活出葡萄树的生命，会有比你小10岁的人，但你却比他更强壮。他们长期的疲惫和疲累，年少的也全然跌倒，但你依旧强壮。你如果不接受魔鬼的谎言，就会如此。你开始忘记东西时，不要说我已经老了。当医生告诉你这是老化的过程，在你心中奉主耶稣的名拒绝。我只知道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女儿，而你们是撒拉的女儿。圣经说你是撒拉的女儿。如果你不惧怕，不会莫名的惧怕和担忧，你就是撒拉的女儿。有一次我问主这个经文，我说主，为什么你说撒拉的女儿？为什么你说撒拉的女儿而不是以斯帖或路德？她们都是很棒的女子。然后神对我说，因为撒拉是圣经中唯一在停经之后还能重返年轻的妇人。阿们。我告诉你们，小心，怀孕了不要怪我。如果你不断听这话语，让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持续听这话语，你就一直被洗净洗净洗净，你无法预期会发生什么事。你结果子，结果子更多，更多果子。拜托不要找我算账好吗？感谢神，赞美耶稣，大家一起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你们是活葡萄树的枝子。 Amen。 朋友，一切都是从连接于活葡萄树开始。这树曾有一段时间是单独的，神差派他，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，神人成为人，他来受死。没错，朋友，他来受死，他是唯一生来受死的婴孩。神差他来，进入了像那有罪的肉体，不是有罪的肉体，而是像那有罪的肉体，像我们的。如此一来，他才能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犯罪得罪神，我们都转向自己的路，我们像走失的羊，我们不顾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不在乎神，信实的无法说谎的神，心里总为我们着想的神，我们像走失的羊，而神在乎我们，即使我们不在乎他，他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就爱我们。当我们还是罪人时，基督为我们而死，基督承担你的罪，并赐你他的公义，他被咒诅，好叫你蒙福，他被遗弃，所以神能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你有神永远的同在，他不会离开，也不会撇弃你。如果是你，不论你在哪里，你想要和活葡萄树连结，请跟我一起祷告。如果你在电视旁边收看，如果你希望这成为你真实的生活，从心里跟我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，你的爱子，他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我的罪，好叫我能领受他的公义， 他受咒诅，好叫我能蒙福。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带着我的罪，借着他我被高举。我与他一起坐在你的右手边安息，活出安息的生命，因为耶稣掌管一切，他掌管一切。感谢你天父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完全得救，全然赦免，大大蒙福，奉耶稣的名，所有的人说 Amen Amen Amen。 我们爱你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们在进入下星期时会充满着盼望，有信心期待美好的事。外面世界的人不会了解，他们以为我们只是一群贪财想成功之类的人，他们不明白我们看见了耶稣的美好。我们要理解他们，有耐心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得救前就跟他们一样。 Amen。 走出去和他们分享好消息。在场每一个人请举起双手，愿主在接下来这周祝福你和你的家人。愿主现在就赐给你力量，使你如因返老还童，现在正在发生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神更新你身体的每个细胞，从头顶一直到脚底，重组你基因中每个有缺陷的 DNA。 主让你如鹰重新得力，让你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愿主赐你恩典，能常在他里面，并且明白你只是枝子，所有责任都是他的。愿主祝福你，也愿主保守你和你所爱的人，远离危险，远离意外，远离困境，远离疾病，远离所有黑暗势力和恶者。愿主保守你，保守以色列的神，保守你和你的家人，这周远离伤害还有邪恶。愿主彰显他的容面和他的荣光，并赐你和你家人他超自然的恩惠，他的平安、安息、和平、力量和健康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去吧，高飞。